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90后真善忍教我做好人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25日。我是一个90后，也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。四岁多，我就和大人一起修炼大法。后来学业繁忙，渐渐放松了修炼。两年半前，即2018年末，我再次走入大法修炼。我想把我这些年因为学大法而受益的一些经历交流出来。第一部分，心中有大法，走正路。16岁不到，我就独自一人去了澳洲上学。那时候的我性格比较像男孩子，不太愿意和女生朋友玩，因为他们都喜欢逛街、买衣服、化妆品、名牌包包等，而我对那些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因此我喜欢和男生一起玩，更有共同话题。我时不时约着一两个男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、打篮球、打桌球、吃美食等等。那时候的我很天真单纯，就感觉好玩，没别的心思。可男生们不这么想啊。有的男生玩着玩着就提出要我做他们的女朋友，大部分情况我都拒绝了，但有时候却也经不住花言巧语，稀里糊涂答应了。可能那时候小小年纪一个人远离家乡，还是渴望有人关心吧。因此那两年也处过所谓的男朋友，但都不是谈婚论嫁那种，过十天半个月就分手了。成为男女朋友后，有些男生就会提出非分的要求，好像他们觉得这些事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幸亏我从小学大法，虽然那时候很少学法练功，但是对大法是坚信不疑的，也总感觉心里有东西约束着自己，知道婚前性行为是不对的。他们提出的那些非分的要求，我都没有答应。不然后果不堪想象，不知道要造多大的罪业。工作后和我妈妈聊到这些事，妈妈感叹说，当初你出国留学，你爸很担心你一个小女生在外面会不会受到欺负，会不会走弯路，但我当时非常坚定地相信你从小学大法，知道善恶对错，并且有师父的照看和慈悲保护，你不会走偏的。是啊，要不是因为学大法，有法约束自己，也许我早已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，堕落下去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第二部分，劝丈夫做好人。大学期间，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。我和我丈夫刚认识的时候，发现他的住处有各种各样的沐浴露和洗发精。他得意地说，是从他打工的酒店带回来的，客人用了一半没带走，不要了的。我听了也没说啥。但后来发现，他开始从酒店拿卫生纸、垃圾袋，甚至床单，我就开始警觉了。我一下子想起了师父转法轮里讲的，法轮功学员学了大法后， 主动把曾经从厂里拿家去的毛巾头送回厂的例子。我以前读到这段法的时候还想，怎么会有这种人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没想到他居然也是这种人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还说酒店的卫生纸质量好，垃圾袋很大，能装很多。我反问他怎么能偷东西呢，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偷，他辛苦给酒店打工，用一点东西怎么了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，有的人做坏事，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，他都不相信，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。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。丈夫是常人，只站在自己的利益上看问题，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失德的，也是常人社会道德下滑的表现。我劝他不要再拿这些东西，他一开始很不高兴，不想听我说。我心里很难过，也很着急，觉得虽然不是我做的这些事，但是他这样做了，也被我知道了，我也要为他负责，不能看着他这样做坏事不管，也是在害他，他这样做会造很多业。于是我让他换位思考，要是他是酒店的老板，能允许员工这样顺手牵羊吗？我不仅从传统的善恶有报的角度启发他，也用师父讲过的不失不得的法理告诉他，做坏事会失德，会造业，人的一切不如意，包括病痛，都是业力造成的。经过我多次的劝说，他终于不拿那些不该拿的东西了，并且把酒店的床单拿回去了。我替丈夫的选择感到高兴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与丈夫和谐相处。我的丈夫是个急性子，脾气说来就来，婚后这些表现就越发的突出了。我从小在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下长大，没受过什么委屈，遇到丈夫凶我，和我发脾气，我常常委屈流泪，一边又后悔自己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丈夫，有时候还想要不离婚得了。后来我辞职在家，我又重新走入修炼，这一次是我自己发自内心的想修炼，而不再是小时候那样在妈妈的督促下修炼了。而后再遇到丈夫发脾气，我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对照法的要求也能尽量做到忍，不和他生气了。有一次我和丈夫开车出门办事，半路上我们饿了，我下车去买吃的，店员问我要什么饮料，我想平时都是点可乐，这次看到有可乐冰沙，那就来这个吧。回到车里，丈夫看见了，忽然很生气地问我怎么买的这个饮料，他一点也不想要，怪我怎么突然买这个，也不问问他就买了，平时买啥就买啥，为啥要换？我说你不喝这个，那我重新给你去买。他也不要，说赶时间，再去买也迟了。我给他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没问你喝不喝这个就买了，不知道你不爱喝这个。可是他还在气头上，骂我说不会买，以后就别去买了。他说这东西自己没法喝，买这个还不如直接扔垃圾桶得了，说着就要往车外扔。这个事要是我不修炼，我肯定和他吵起来，或者大哭一场。首先以前他是喝过可乐冰沙的，也没见他不爱喝。其次不想喝就不喝吧，好好的饮料还要往车外扔。再次我辛苦跑去给他买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结果还让我以后都别买饭了， 气不气人呢？这些想法一个劲儿地往外冒，但是我想到我是修炼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师父在《红岩三谁是谁非》中说过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向内找，我确实没有替丈夫考虑，只想着自己想喝什么，没问问丈夫的意见，确实不对。而且这件事正好暴露了我的私心，也是我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。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委屈流泪，也没有再争辩什么了，再次和丈夫道歉，丈夫也慢慢平静了下来。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都尽量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修得好的时候，丈夫也变得没那么容易发脾气了，家里气氛和谐了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法，佛家讲度己度人，普度众生，不但要修己，还要普度众生，别人会跟着受益，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、治病等等。第四部分，不贪不占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丈夫在快递公司工作，有一次我要邮寄东西，丈夫就说这事交给他，我只管打包好就行。我觉得挺方便，不用跑邮局了，也就没管了。后来才发现他没有按正常程序邮寄，因为有时候需要他送的包裹超重了，寄件人却没有贴够票，或者票在运输过程中被蹭掉了，他就会向公司要一张票贴上去，然后扫码，他才会得送包裹的钱。有时候他就不贴上去，把这些票自己存起来，以后要邮寄东西就贴这些票，不用花钱。我质疑他，这样不符合规矩。丈夫说，他们那里很多人都这样干，公司也没说啥，说这些票都是给自己扫码的，不贴上去也没关系，自己也会把包裹送达。我想，虽然公司不会有任何损失，但是那些票的钱还是从寄件人的账户里扣的，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包裹付的钱买的票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包裹买的，这样是投机取巧，钻空子。我觉得我是修炼人，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衡量对错，不能光顾着图方便和省钱，也不能看到别人都这样做，也就觉得这是对的。我得做到真。后来再邮寄包裹，就自己跑邮局了。即便丈夫不理解，但我感到心里很踏实。说到邮寄东西，有一次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大瓶除虫的药，价格不便宜，结果商家搞错，发给我两瓶。收到后，我立刻联系商家，他们承认是搞错了，我也欣然把多给的一瓶邮寄回去了，商家还非常感谢我。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，拾金不昧，在当今社会有，但是不多见了。我修大法，知道真善忍是衡量一切好与坏的标准，不能随着常人社会道德底线的下滑而降低对自己的标准。第五部分，弯折的尾椎骨。我小时候好动，在家里翻筋斗，把尾椎骨摔了。当时没有特别痛，所以也没和父母说，只是后面陆陆续续几年时间，我的尾椎骨会痛，特别是写作业一直坐着，写完作业站起来的那一瞬间非常疼，得像老人一样慢慢扶着站起来。手能摸到尾椎骨是突出了一块，也不能平躺了，因为硌着疼。怀孕前我去照了 X 光，虽然已经很多年不疼了，但我好奇 想知道尾椎骨到底怎么回事。照出来一看，尾椎骨明显弯折了，一端向皮肤突出，另一端很长一节，几乎是横着伸向身体内部。怀孕后，产科医生看了我的 X 光片，惊叹地说：天啊，这看起来好疼啊。他还拿 X 光片去给他同事看，仿佛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的。我问他，这样能顺产吗？他告诉我，顺产的话，要么运气好，胎儿的头出来把你的尾椎骨捋直了，但生完后骨头也会很痛，要么运气不好，那就尾椎骨再次骨折，可能会八周趴在床上下不来，但是做剖腹产就可以避免。我听了告诉他说，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临走前，产科医生还专门用手机把我的 X 光片拍照保存，因为他也是大学教授，可能要拿我的片子来当特殊例子吧。回到家，我想自己现在重新走入修炼了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过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因为一上来就给我们清理了身体，把不好的东西都拿掉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我就也没把尾椎骨当回事了。下次见到产科医生，他问我怎么考虑的，我很轻松地告诉他，我选择顺产。生产的那一天，孩子顺利出生，我也完全忘记了尾椎骨的事。后来产科医生来病房查房，看见我正坐在椅子上喂奶，第一句话就是，你正在坐着。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又说，你尾椎骨没事呀。我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，没事，我都差点忘了这回事儿了。生完孩子，我的尾椎骨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突出的，但是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。按常理说，尾椎骨横在那里，胎儿出来不可能碰不到，就连一些尾椎骨正常的产妇，有的生完孩子还尾椎骨疼呢，我却一点事没有。对常人来说，这是奇迹，这也再次证明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以上是我的几个亲身经历，虽然普通却又真实。我如果没有有幸修大法，说不定我和很多人一样，还在家庭矛盾中争争斗斗，或是在金钱美色中迷失自我，又或是在病痛中感叹命运的不公。但是今天我得到了真善忍大法，在同化真善忍中得到了生活的平顺和心灵的幸福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天天吵到夫妻和睦》，大法书教我做好人。作者：中国吉林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29日。我和丈夫结婚13年了，在别人眼里，我俩是那种特别令人羡慕的一对。可我俩从前天天吵，日日打。刚结婚那年，我才20岁，懵懵懂懂不懂事。因为我在家里是小老鸭，家里的什么事都不用我操心，洗衣做饭这些都与我无关。 从不知为父母分担家务，不知道关心和心疼别人。妈妈还总是特别惯着我，这让我养成了不让人说的毛病。别人一说我的不是，我马上就受不了了。不管对错，先委屈，然后就默默流泪。有一天，有个远房亲属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说他父母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人都特别善良。我母亲非常同意，劝我说，老姑娘，你找这样的对象，妈放心，不会受丈夫和公婆的气。结婚后，由于我俩性格不合，天天吵，我对他毫不客气，把他的胳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晚上还不让他睡觉，把电视放最大音量，心里想，让你惹我生气，我不消气，你也别想过好。丈夫是大货车司机，常年在外，一个月半个月回来一次，我从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中国人都知道这句话。一天无意间听别人说，开大车的没有正经人，这我就担心了。于是我对自己说，我要改变对他的态度，让他觉得我对他好。当然，不是发自内心的善良，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。一天、两天对他好可以，第三天就露馅了，又开始吵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吵得最厉害了，我在婆婆面前骂脏话，脏话还涉及了婆婆。丈夫来气了，开始打我。这下我有了借口，耍赖，躺地上就不起来了。心想，让你打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后来婆婆劝我起来，起来后我说，我走了，不过了。大晚上的我就往出走，婆婆赶紧让丈夫把我追回来。回来后，婆婆劝我说，也没多大事，别生那么大气，遇事要冷静。妈给你提个意见，以后做事别自私，也为别人想想。对自己的丈夫要用善心去打动他，不是暴力能解决的。我说，善心我不会。婆婆说，我这就是修大法了，按照真善忍做，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。要是以前你在我面前骂我，我还能受得了，恨不得揍你一顿。但是现在我不能那样做，我是有信仰的人，我不能和你这个晚辈一样。我心想，国家说法轮功不好，在天安门自焚，可我看好像这些都是假的。因为婆婆的一言一行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宁愿自己受委屈，这让我很好奇，大法书里都写了些什么啊，能让人有这么大的改变。我就也想看看法轮功的书，第一遍看就觉得这个大法特别好，是教人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做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慢慢的，随着我天天学，我会为丈夫着想了。丈夫回来，我就主动端来热乎乎的水让他泡脚，也不再和他针锋相对干仗了，不像以前那样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，不顾场合说他了。有什么事，我会在没人的时候与他说，他也更能接受了。到秋天，家里有什么农活，我都会主动回家帮公公婆婆干。屯邻都说我这个儿媳妇真孝顺。我心想，我这是修大法了，以前我这样做过吗？是大法教会了我怎样做人，善心对待他人。丈夫看到我一天天的变化，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愿意和我沟通了，遇事也和我商量，愿意听我的意见了。这次丈夫出车回来，给我买了两条旗袍裙子，我试了一次又一次。丈夫说，看着把你美的。我说，穿上，回归传统，
我太喜欢了，我知道是我变了，丈夫也变了，所以我以后要做得更好，无论对谁都要按真善忍三字对待。我把我最真实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也希望大家都来了解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